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你看一些打棒球的人哦，他们都很喜欢戴那个棒球帽子哦。但是小朋友，你知道这个棒球帽子呢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你知道以前棒球帽子它是草帽吗？好，那根据呢第一支正式的这个官方的棒球队就是 New York 他们这个棒球队呢成立在1845年，那棒球帽呢大概是在5年之后才出现的。那当时呢球团因为他们发现阳光会去干扰到球员们接球，因此就让这个球员们开始呢佩戴了帽子那一开始这个选手他们都是用那个超大帽檐的这个草帽来挡住这个刺眼的阳光所以呢如果看起来呢就知道非常的好玩可爱跟俏皮。
要祷告有，要清醒有，要笃定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继续在休闲观光时间当中读这一本《冲绳不一样》，就是呢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朱佑任老师所写的这个内容呢给小朋友听哦。上次呢我们已经读到了就是首里高中棒球队，也就是冲绳棒球的这个起源内容哦。那因为它还蛮长，花儿姐姐没有读完，可是花儿姐姐觉得这一篇很棒，所以我继续的把这一篇后半段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就是首里高中的棒球队。话说我在暑假的末尾，因为不久之后将会搬离学校宿舍，因而不得不整顿行囊，而其中也整理出一批暂时用不到的杂物，打算先行寄回台湾。上元主动的帮我把东西送到邮局，而此时他不管帮我什么事都没办法再向学校报领终点费了，但是他还是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所以当我说需要车子再送行李到邮局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东西送往邮局寄件之后，我们在学校附近新开的沾面店解决午餐。我提到了首里高中这段往事，上元似乎十分的惊讶，他知道甲子园的土被倒掉这档事，但不晓得后来有石头代替了土。哦，那么就一起去看看如何啊？上元建议。可以就这么进校园吗？应该没有问题吧。于是就坐上了他的车，来到了首里高中。上元之前是就读冲绳上学，不是这里的学生，正想着该怎么找寻的时候，有辆车也在这时停妥，车上下来几个年轻但明显不太像高中生的男子。请问你们是 OB 毕业生吗？上元问他们。那个甲子园的石头你们知道在哪吗？于是很顺利地找到了首里高中的中庭，还有从1958年保存至今的甲子园之石。虽然是设置在人来人往的室外庭园中，但保存状况依然十分良好。果然对日本或冲绳来说，甲子园还是代表着什么。其实冲绳棒球的起源传说也是首里高中带来的，一说在1894年5月，冲绳中学就是现在的首里中学，学生们到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大学的前身去参访，刚好看到了日本内地的学生在打棒球，于是十分的好奇，而那些学生也大方的教导他们棒球规则，以及赠送了他们一些球具，这些首里高中的学生就成为了冲绳第一批会打棒球的人。后来在该年的10月，冲绳中学在运动会上举办棒球红白对抗赛，也成为了冲绳的第一场公开棒球赛。这不禁让人想起来当初的日本会开始打棒球，也说是源自于美国老师的指导，而台湾最早的记录也追溯到日治时期日本人在台湾打球的缘故。而无巧不巧，我个人在冲绳第一次到场观看的高中球赛就是首里高中对上了八重山商工，而当时首里高中的投手有球速130公里的实力，以习惯的台湾标准而言，这球速在一般社团算是相当的顶尖，而以科班来讲却又不怎么样的中间值。不过既然是打进了甲子园的球队，起码代表曾经在冲绳的首席队伍，何况我在看改变冲绳的男人这部电影的时候，片中唯二出现的两场赛事，这都是在琉球水产挑战首里高中，其中片子更以琉球水产在战况艰难之下硬是在决赛打倒首里高中，夺下了地区大赛冠军作为结尾。那么首里高中现在来讲到底算是强还是弱呢？这个问题直到后来在研修后重新的提起，而在主编打算要推出棒球的专刊时，我也获得了其中两篇的篇幅，将撰写一篇台湾人眼中的冲绳棒球、台湾棒球的介绍，以及和冲绳棒球有何不同之处的文章。很快动工下笔，自然就想起了首里高中战胜了八重山商工的那一场比赛，于是再次向主编确认这个问题。最近的话应该称不上是强队吧，大概有16强8强左右，就算是表现得很好了，而且呢在不幸一回战就败退，大家也会觉得啊，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所以我如果写他们打败了八重山的平良，一个飙破了150公里的投手的话，哎，果然算得上意料之外吧。于是该篇文章就这么起头了，一个不懂高中棒球魅力何在的台湾人看到了一场弱队扳倒了王牌的戏码，紧接着就是深入了解，查起了冲绳高中棒球史。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单元是休闲观光啊，讲到冲绳不一样。刚才前面的花儿姐姐已经把这个首里高中的棒球的故事呢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丰建城传说。好，差一点就能赢了，偏偏就是拿不到最后一个好球，最后一个出局数，结果被逼和、被超前、被再借，虽败犹荣，吃锅贴。相信对一个经常关注台湾棒球队国际赛事的球迷而言，这样的画面绝对不陌生。然而熟知这个差一点滋味的可不是只有台湾球迷而已，在冲绳背负着家乡而踏上了甲子园的高校球儿们也多次的经历过这种悔恨的感觉。1975年下甲，冲绳的石川高校在与滨松商赛事，石川高带着一分领先杀进了第九局，却是惨遭到滨松商挥出再见全垒打而逆转吞败。1978年丰建城高校对决冈山东商，先是在八局丢掉了三分领先，最后在延长赛惨遭到再见结束比赛。1985年冲绳水产也是呢在九局丢掉领先的一分，苦吞败绩。而另外在1996年、1997年、1998年的夏天，冲绳的代表校也纷纷的都以末盘失守而结束了甲子园之旅。不过就像2013年的经典赛，或者是2004年雅典奥运的台日大赛一样，有些赛事虽然输球，但比赛中球员和强敌的拼斗过程仍是感动着许多球迷，因而成为了一再传颂不完美的美好回忆。而冲绳高中棒球也不例外，在1975年的春天，丰建城高校对上了东海大相模的比赛，就是令冲绳球迷回味再三却又惋惜不已的一场赛事。当时冲绳距离脱离美军的辖下，回到日本政府统治冲绳返还的1972年还没有太久。在这之前，冲绳代表校除了在1968年的夏季时兴南高校曾经打入了全国四强之外，其他的大会成绩几乎是乏善可陈。1958年的首里高中第一次在甲子园登场，然而冲绳的高中在甲子园首次赢球就得等到1963年才开张。而从首里的甲子园破冰到冲绳返还为止，这十多年间，冲绳代表在单淘汰制的甲子园赛场中仅仅只有三次有突破第一轮的赛事而已，其余都是早早的输球打包回家。而另外撇开技术层面，冲绳出身的选手光是一站上场就是活生生比别人矮一截，不只是初登场的首里高校球员，从外形就能够看出叫他现实选手明显矮小，甚至后来投效广岛鲤鱼队，而后来总计在生涯拿下119胜的安仁乌宗巴，也曾经在刚加入广岛队的时候被队上的教练嘲讽说：“哎呀，你这个身材呀，像是在打直棒的吗？”1975年的丰建城高校，就是在尚未摆脱冲绳球队在甲子园年年灰头苦脸的一个情况之下，以依旧相对娇小的身躯，平均不满170公分，突破了前两站的对手，来到第三回合的赛事。而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精英校已经淘汰到了剩八所，丰建城只要再赢过这一场就可以追平过去兴南高校创下的四强纪录。而此时挡在他们面前的是来自神奈川的棒球强豪东海大相模。当时的东海大相模是一支以打击傲人所著称的球队，而阵中最受到瞩目的莫过于是在日后加入了独卖巨人队，并且在职棒留下了382发全垒打的傲人成绩，风风光光的被选进了野球殿堂，甚至还在日后执教军人队与日本国家队的袁成德了。而此时的袁成德虽然还只是高中生，但是他在高中期间总共也留下了43支的全垒打，证明他是英雄出少年，在当届的甲子园赛事中也是有开轰记录。顺带一提，冲绳代表学校在甲子园的首次全垒打要追究到首里高初登场的十几年后，才在1972年由名护高中的大成章选手所击出。
叫小叫小豆家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摆摆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
小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
尽是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到了这个冲绳棒球队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很有趣啊。其实呢像这些记录、啊、都是真的把它记录下来，不是传说。那传说呢，它是指这个传流下来以特定的人物或者是地点为主题的这个故事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文字呢还没有被发明之前啊，人们呢要对历史做记录，只能够利用这个口耳相传的方式。那所以呢，传说通常都是不可考证的啊，因为呢所描述的这个事件呢发生的年代是远在文字发明之前遥远的过去。所以有时候呢，你听到人家说这是个传说啊，那传说呢就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些人他把它记录下来，好，就还是必须呢要去考证一下。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